这个课程教得很好，
因为你们要比我们夫妻年长很多，人生经验也很多。用中国人的话讲，我吃过的盐比你的米多，然后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但是呢，我们夫妻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大概的一个方向是，从圣经里面订立一些的框架和原则，就是在基督徒家庭生活这个层面，比如说做丈夫在家庭里面他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如果做儿女呢，我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和表现。那我们差不多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我跟我的太太又做了一个分工，她会比较偏向讲框架这个方面的，我呢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就是从人物这个层面来反思，或者说从人物这个层面来看一下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家庭给他们怎样的一些的影响。在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有认识我们中间的一些些的人，但是不是很多。我相信你们可能对彼此有一些人有认识，但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不太熟悉。那我想为了这个课程，我们当中有更好的因为这个课程接下来肯定会有一些些的讨论，那为了彼此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些的讨论，所以好不好每一个人用三五句话介绍一下你的家庭，类似于说我家有四口人我太太还有两个孩子，然后我的家庭信仰是我们家有四个人我们家四个人都是基督徒就是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你家几口人，然后呢有几个基督徒或者说我家就是基督化的家庭，或者说我的太太或者我的丈夫还没有信，这样可以吗？那我们就从国才弟兄开始好不好？
好，我叫苏国才我太太许佩阳，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老大已经工作了，然后要准备是读研究生，然后老二在上大学。
谢谢。好，这边吧。
我叫吴若颖，这是我太太的名字。然后我们两个小孩，
OK， 欢迎。好，下一位。好。
然后我们
家有就是两个小孩子，都是男生，这样两个 middle school 的小男孩，活泼。欢迎你们，下一位。就是你的太太了。你不用知道 ，OK， 那这一边吧。欢迎。欢迎，那我加油。
我叫保文，姓梁，这是我的太太，叫 Jasmine。我家有五口人，大的在大学跳，第二个在还是第三个在米德斯。
谢谢，谢谢，好，下一位。没关系，都可以。 谢谢。欢迎我的老乡。来，下一位。后面往前面可以吗？谢谢，欢迎你。
我叫张杰，我们家四口人，两个孩子，我们家还没有一个人是
女的，为你点赞。下一位。谢谢主，谢谢。好，
我叫丁秀华，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工作了，一半一半，他们两个都没信主，只有我和我先生。
OK， 谢谢。
我叫薛玉英，我先生在北区聚会，然后两个孩子，一个媳妇，未来媳妇，一个女婿，两个外甥，两个外甥还小的话，不算的话都是信主。
两个记住。
大家叫我小艾比，我中文名字就是郑南希。我们一家四口，然后我 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
嗯。
那我们都是基督徒，只是最近我先生年龄比较低落一点，所以他有一阵子没有来教。
嗯。欢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最年长的这姐妹了，没关系。
最年长的。那个大家好，我叫邢玉英。我们大家呢是我女儿、我儿子两个孙子，我老伴和我。小家呢就是我和我老伴。然后呢，我们家我女儿基督徒，我们两个人基督徒，儿子一家还没信主。希望他们也早一点接受。
嗯哼，欢迎。好，还有没有谁没介绍的？哦，呀，还有你呢。
被迫要介绍，我是这样说，我老公今天没来，我们家四口，我们已经空巢几年了，我们小孩子是在教会长大的，我们也是基督很多年了，那不长进。所以要慢慢学习。
谢谢你。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为着已经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向主献上感恩，因为知道说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愿主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长进。主，我们也为着在一些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还有一些的人还没有归向你，我们来向你来仰望，祈求神的灵在当中来做拣选的工作，也来做感动的工作。我们也相信神要从我们一个人开始，来进入到我们一个家庭当中，都来敬拜和归向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一起来分享这个课程，祈求主亲自来做祝福的工作，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学习里面，我们都能够有反思，我们也都能够有成长。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在我们家庭里面被高举。如此祷告仰望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嗯，我刚才讲过说我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会从人物来做一些的反思，那今天呢我就想从一个人物来反思他们的家庭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家庭。通常我们提到基督徒家庭生活的时候，好像说传道人会教我们怎么做啊，我是做妻子的啊，你在家里面要怎么做，我是做丈夫的要在家里面怎么做。其实我们在讲怎么做这个行为的背后，它是一套的价值观，基督教的它有一套的价值观，然后呢非基督教的人呢，他背后也有一套的价值观。那么大家认为这个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呢？可能跟大的环境有关系啊，跟我们生活的大的一个环境有关系啊，跟新闻媒体每一天所宣传的东西有关系。但我想价值观最早的形成是从原生家庭开始的。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认同，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那个价值观，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到一个人，看到他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价值观对他们和他们下一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以扫把长子名分卖掉的这件事情，来看他们家庭的价值观。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对创世纪都比较熟悉嘛，我想出不出埃及是另外一回事哈，但创世纪还是要熟悉的，对不对啊？我今天会讲创世纪当中的以扫卖长子这个故事。我到下一次的时候呢，可能会分享雅各他把长子名分给了谁。你们知道雅各把长子的名分给了谁？给了约瑟啊，但是好像又没有全给他啊。为什么这么讲呢？耶稣基督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哈啊。为什么长子名分给约瑟，而耶稣基督却从犹大支派出来呢？下一次呢，我会尝试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带出来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种的态度和服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吗？还是要回到圣经哈。创世纪的25章27到34节。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可能比较小一点。我盼望是因为如果我打出来的话，它可能到后面的时候就跳掉了。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可能也太小了，你们还是看不见，对不对？ 27到34就是到最后。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带圣经，这样的话，等一下我跳过去的时候呢，你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段的圣经，好吧？好，就尝试着来读一下，好吧？来，坐后面的人可能就不太看得见，来，预备，请。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里，然后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段圣经我想对于很多人都很熟悉，那我尝试着从三个方面分享。第一个就是家庭价值观的形成，看一下对于雅各和以扫而言，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再看一下价值观有一个体现，就是叙事者他会讲的有一天开始讲这个故事，那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把他的家庭的价值观有一个体现，最后就是来看一下家庭价值观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就要来看到第一个，就是家庭价值观的形成。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是他们这个人物的一个性格，因为作者有一个清楚的描写。27节他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你看到说作者他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对比，就是以扫这个人善于打猎，常在哪里呢？常在田野里面。而雅各呢，雅各比较安静，常在帐篷里面。你觉得这里面是怎样的一个对比？用什么对比什么？
静动。
用静和动，对吧？你看，以扫善于打猎，打猎，然后藏在哪里呢？在田野里面嘛。然后呢，雅各他这个人安静，用一个常打猎来对比他的安静，然后呢，用在田野和对比在帐篷里面。你认为说作者这样的一个对比，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性格。
性格不一样，对不对？他们两个性格不一样，那性格这两个性格不一样呢，你会知道说他可能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图书馆有一本关于创世纪的释经书，是邝秉昭写的。他说雅各安静来对比以扫的这个打猎，那这个安静呢，不是被动的好像坐在家里傻傻的好像宅男或者宅女一样不是。邝秉昭在解释这个安静的时候呢，是说雅各他常常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心思比较缜密，他有计划，对于一个事情他可能考虑很久，他也有一个计划。你到后面的时候看他骗这个长子名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有策略的。 OK， 那这个人物的性格，然后再看到说他们的家庭的关系，他们家庭关系真的是很特别。28节他说以撒爱以撒，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里面以撒爱以撒，他作者交代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常吃他的野味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父亲爱孩子，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你就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父亲，我觉得挺滑稽的，对不对？那你知道说以撒这个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他喜欢吃，所以甚至于到最后祝福的时候，你记得这一幕吗？甚至于说他要给他的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肚子吃饱了再说。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注重吃的一个人。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注重吃哈。而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是利百加爱却爱雅各，但是 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爱雅各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比较大的可能呢是你看到这段圣经的上面的时候呢，就是利百加本来不能生育，后来他祷告神，神就给他生育。他生育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是两个孩子，就是以雅各跟以扫。他两个孩子呢在肚子里就打架，然后呢他就去问耶和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你跟两个孩子经常在家吵架打架，你是什么感受？烦，我为什么要生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生你们就是来成天烦我在家里吵架的吗？那你就明白利百加的那个心情。他就问耶和华，耶和华跟他讲呢，是说两个国家在你的肚子里面，然后呢将来呢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就是以扫嘛，要服侍小的就是雅各。所以利百加他知道的这个事情，知道的神给他的，我们叫做一个神谕，或者说一个小谕，给他的神的心意。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利百加爱雅各的一个原因，这可能是利百加爱雅各的。但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呢，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想。这个家庭当中父亲的性情，就是在祝福之前都要吃野味，对以扫有没有影响呢？对以扫有没有影响？对以扫有影响啊。因为以扫他知道说父亲喜欢吃野味，那么他就去讨好父亲。所以当他去讨好父亲的时候呢，父亲就偏爱以扫。这样的一个爱就产生了一套的价值观，吃是很重要的，吃之外的事情呢不太重要。所以你看到以扫后面的长子名分，这个拿来干嘛呢？他对这个不看重，他看重什么？他关心什么呢？关心我父亲喜欢吃什么。当然他以后也是这个样子，他以后 也会这个样子。所以父亲以撒的价值观就带给了他孩子的这一套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很看重吃。那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家庭价值观的形成。你就知道在以撒的两个孩子雅各和以扫的心目当中，他们就形成了两个价值，两个不同的价值。那对于雅各而言，当然在神小谕利百加的时候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在利百加的心目当中他知道了这个概念。如果是说他把这个概念给跟着他小儿子讲了，那么他小儿子就看重什么呢？看重长子名分。所以他就想方设法来去抓这个长子名分，想方设法来用欺骗，用各种的手段来夺得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就是雅各的价值观。那么以扫的价值观呢，就是我父亲很看重吃，所以我也很看重吃。我父亲看重吃，所以我就用很多的这个好吃的来讨好我的父亲。所以就形成了两个价值观。那我们也来做一个反思，就是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父母很看重什么呢？你父母很看重什么？他们给你的影响是怎样的？而你在生活当中你很看重什么？什么是你所看重的？而你所看重的又给你的孩子怎样的影响？就是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你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你认为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什么事情是没有价值的，而你的这个价值观又带给你孩子怎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以前你所认为有价值的，现在真的有价值吗？以前你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你放在信仰里面来看的时候，它真的有价值吗？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世界上的人怎样定义成功和失败，这个是世界的一套价值观。所以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学习是为了什么？为了做官嘛，学而优则仕嘛。那学习能够做得官表示你成功，那信仰怎么来看呢？一个人没有做官，一个人没有很好的成绩，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人？是不是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啊，我讲这个不是说反对一个人成功，我只是想来引发你的思考，你的原生家庭给你怎样的影响，而你又给你的孩子怎样的影响。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来看，看到说这个价值观在一件事情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是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雅各处心积虑的很重视这个长子的名分。那第二十九节他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这个熬汤呢，你让你感觉不出来希伯来原文他要表达的那个意思。熬这个字呢，就是用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做一个插曲啊，一个字的意思怎样的翻译？希伯来文字一个字跟英文有点像，它不只是只有一个意思。那到底这个字应该怎么翻译呢？它取决于它的上下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取决于这个字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过，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其他地方上下文在讲什么，然后是什么意思。那你在看到这段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你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准确一些的翻译。原因就在这样，原因就在这里，是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本，比如说新译本、吕正中译本，或者是说现在的环球圣经译本，他们有些时候翻译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原因就在这里。这里面的熬汤这个字呢，是在其他地方它用来表达一个设想已久的一个举动，也就是说不是说碰巧以扫回来了，雅各就正在煮中午饭，不是。雅各他想过，以扫你出去打猎差不多什么时候会回来，我就在那里熬汤等着你。 你懂我的意思。所以他就好像是说一个人搞了一个陷阱，我就专门等着你往坑里面跳，就是这个意思。那我问，以扫最擅长做什么？以扫最擅长打猎。所以叙事者这个作者他用熬这个字，因为熬这个字是说设想很久之后的一个举动。你发现这个叙事者，就是这个作者，把雅各描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比以扫更善于打猎的一个猎人，是不是？是这样吗？他在好像是说我是一个猎人，那以扫你就是我的猎物，我已经等你等了很久了，终于让我逮着机会，有一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要作者要强调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字与上文就是熬汤的这个熬，而你从希伯来文看的时候呢，跟打猎那个字很像，两个字很像。所以你知道作者就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他用同样的很接近的两个字的时候呢，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哦，以扫你善于打猎，但是呢，雅各比你更厉害，雅各比你更善于捕捉猎物。雅各在这里等着已经等很久了。然后第三十节说累昏了。以扫回来的时候说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他已经累昏了。累昏的这个词呢，它是形容土地干旱缺水啊而干枯这个样子。所以你想一想，土地缺水而干枯，那以扫呢，以扫缺少食物啊，感觉就是很累，有点鸡肋交迫的，或者是说很疲劳，或者说饿得要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不要被中文的翻译给误解了，说累昏了，感觉累得快要昏过去的，不是。因为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他跟雅各还有很长的一个对话，所以你不要被他的这个是说真的是累昏了，没有啊，只是说这样的一个表达。第三十节的下半节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给我喝。这个词中文翻译的真的太优雅，给我喝，好像是说很有礼貌的，求你把这个汤给我喝。不是，原来的意思是吞扫光。就是你把这个汤给我一扫而光，给我吞掉。这个吞和一扫而光，你通常你会想到什么？什么样的什么东西在吃饭的时候是吞一扫而光？就是狼吞虎咽，就是猎物。 你知道吗？好像是说人吃饭的时候都是比较优雅一些，但是动物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狗吃饭的，一只狗在吃饭的时候呢，它就狼吞虎咽。所以啊，这个其实也在讲，以扫是雅各的猎物啊，因为一扫而光。好呀，第三十一节就看到三十一节，他说，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我们先要来看到说长子名分呢，这个在利未在这个申命记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身份啊。长子如果按产业来说，他是要得双份。一般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父亲会把家业，如果他有两个儿子的话，他会把家业分成三份，长子得两份，而小儿子只能够得一份。而且长子是父亲力量强壮的时候他所生的，所以他在遗产当中有特权，所以得双倍。我们来看到说这个对话哈，以扫对他的弟弟雅各说：“我这个时候肚子很饿，好不好？你把你的那个汤给我喝。”雅各说什么？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你会不会觉得这两个不对等啊？就好像说，我拿我家的大女儿跟小女儿做一个类比哈。我小女儿如果是说她拥有了一个好东西，这个东西很好玩或者很好吃，然后她跟大女儿在一起玩的时候呢，如果她想她姐姐的一个橡皮或者铅笔，跟她姐姐说可不可以把橡皮借我用一下，可不可以把这个橡皮送给我，她姐姐说把你那个东西给我，就是把你那个你很喜欢的那个东西给我。你就知道说雅各心里面惦记那个长子名分已经心心念念惦记很久了，所以人家只是说你给我一口饭吃，你说把你那个最宝贵的给我。所以你看到是说显然雅各的回答显示他是长期的有预谋的，而且是无情的算计他的哥哥。虽然他是雅各的哥哥以扫，但是你看到说他根本没有把他这个哥哥当着一个哥哥，他完全的就是无情的就算计他的哥哥。新译本呢就把这个字就是今日，因为在三十一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其实本来的翻译是新译本的翻译是你先把长子名分卖给我，我才把这个红汤给你喝，就是这个意思。在雅各把汤给以扫之前，以扫就必须先把长子名分给雅各，这个显示雅各精心算计的这个以扫。所以我们说雅各是处心积虑的虎视眈眈的这个长子名分，他非常重视这个长子名分。然后以扫呢，以扫对于这个长子名分是怎样呢？他是可有可无的轻视。第三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以扫真的是说快要死了吗？如果真的是快要死了，他不可能跟这个他的弟弟有这么多的对话，而且讲起来还是比较文雅一些。为什么比较文雅一些呢？你看到说三十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请你把这个汤给我喝，他讲得 很有礼貌的啊。所以说以扫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我快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以扫之所以这么说呢，是表明他的长子名分他拥有的这个东西他漠不关心的。然后第三十三节这个词又出现了，今日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的是把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其实前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了，以扫说来把这个汤给我一碗喝，雅各说把他长子名分卖给我。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以扫心里面因为他不看重这个，其实已经把这个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说我要拿我的长子名分跟你换一碗汤喝。但是雅各他是一个处心积虑精于算计的一个人，因为他安静嘛，安静的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呢他不放心，说你对我起誓。你知道说在旧约里面起誓的东西就是定下来改变不了了，所以他已经有了一层保障，不放心再来一个， 一个密码不够，要来两个密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保证不行，还要再来一个保证，有两个保证，所以他说你对我起誓。这个时候呢，以扫就对雅各起了誓，然后把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三十四节他说，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要提醒你，就是第三十四节说，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这个汤是什么汤？红豆汤，对不对？但是你前面你读前面的时候呢，他有没有告诉你这个是红豆汤？有没有？没有。那他只是在第三十节说，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你能想到什么？前面是一个红汤，后面是一个红豆汤。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一个交叉的一个结构，就是以扫卖雅各给。以扫卖的是什么呢？以扫卖的是长子的名分。雅各给的是什么呢？雅各给的是一碗红豆汤，拿长子名分来喝一碗红豆汤。前面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碗红汤。对于以扫而言，以扫并不知道说这个汤是什么，他只是看见在锅里面沸腾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汤，他以为可能是一个补品，他以为可能是一个野味，他以为可能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说这个汤是红色的。当然我们不知道雅各把这个汤弄成怎么样的香味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以扫而言，他看到是这个红色的汤，他就很想吃。但他最后当雅各把这个汤盛给他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红豆汤。其实作者有意在突出这种雅各的精明算计和诡诈，而以扫他被骗，这个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他吃了这个之后呢，三十四节说，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的反应是什么？以扫吃了喝了，然后呢，走了。长子名分就卖了，吃了喝了走了，走了长子名分就没有了。这个是作者他在叙述，他在讲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在告诉给我们，就是以扫根本不重视，根本不关心这个长子名分对他而言有什么用，所以吃了喝了走了，走就走，好像说这个东西呢，你拿去吧，爱拿去吧，我根本不 care， 这个根本不关心，我吃完了我就走了，他不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价值观有一个体现。以扫他很注重，他很关注吃，他很关注吃什么，他看到那个红汤的时候，他就拿长子名分去画。他也不关心这长子名分。雅各呢，他就很重视长子这个名分，这是价值观在这一件事情当中的一个体现。讲到这里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思想里面，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很重视的是什么？你轻视的是什么？你不关心的是什么？你很重视什么呢？想想你很重视什么。我想对于华人而言，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什么？孩子的教育嘛，就是孩子的教育，就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说孩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种的重要性。那我有认识一个不是我们湾区的哈，也不是我们教会的，我有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很重视他的孩子，非常重视他的孩子，当然重视他的孩子的教育，也重视他的孩子吃什么。他认为孩子的吃这个事情是要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比什么都重要，比做礼拜重要，比上帝也重要。所以他的孩子礼拜天去做礼拜的时候呢，他不去，他去做什么？他去市场买菜回去为他们做饭。因为他想的是什么？孩子做礼拜回来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甚至比天大的是什么？饭要有的吃，而且要吃好。所以礼不礼拜，敬不敬拜上帝，靠边站，我根本不 care 这个东西，我不要关注的是我孩子的吃。华人很关注这个吃，但是吃很重要吗？ 呀，我相信吃很重要，但是你也别忘记耶稣是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带了一个孩子今年12岁，这段时间他很喜欢听一个人的歌叫单依纯、我相信、就是应该是去年中国好声音的那个冠军、当然了，他到了这个年纪、我不能够、过分的去干涉他的这个自由，但是、我就想提醒他，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个事情、你很看重，你很重视单依纯，你是他的粉丝，你喜欢听他的歌呀、这个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当你把这个你所看重的这个东西放在信仰里面来看的时候，哪一个更轻哪一个更重。我是在提醒他，你要思考生命里面哪一个更轻更重。如果神在我生命里面更重要，那么我应该先去到神的面前，先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每一天的圣经我先读完，然后呢每一天我应该先把我这一个圣经背完，然后呢我先做完祷告，然后我再去听歌。所以啊，我感谢主，可能我们家我对我孩子要求比较严一点点，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我是一个很苛刻的，不是。他看电视的时候，他想看电视的时候呢，就来问我，爸爸我可以看一会儿电视吗？我说没问题啊，你该做的事情做了没有。因为他想看电视，他想去听歌的时候呢，我就提醒他，你的优先次序要先放好，你先把你应该做的重要的事情做完，然后你才做这个。你听不听他的歌，你照样吃饭，你照样活着，但是你亲不亲近上帝，这个关乎你永生，关乎你一生，这个更重要。所以我想提醒你， 我想提醒大家，你要去思考一下，在你生活当中 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但你再把它放在信仰里面来看的时候，那个真的那么重要吗？上帝怜悯，在我生命里面有一段时间的一个经历，我觉得给我很多的反思。我两个孩子呢，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我两个孩子是在那个市里面读书，他读的是那个市里面最好的小学，就实验小学，然后也是最好的班级，然后呢也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他们的老师是那个年段的年段长，所以是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也是最好的老师教他们。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待了3年之后呢，我就换了一个教会服侍。换了一个教会服侍呢，呀，我的孩子要换一个学校。但是你知道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现象，就是你没户口你就读不了书，对不对？那当我没有户口我要换一个城市服侍的时候呢，我的孩子就不能够上好的学校，他只能够上一个很普通的民办的农民工子弟的学校。我以前在实验小学的时候呢，你去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呢，你看到要么在政府机关里面当官的，要么呢人家就是老师的孩子，要么呢就是那些做老板的或者是很有钱的那些，他们你从他们衣着就可以看出来某种意义上比较体面。当我换了一个我孩子换了一个学校的时候呢，你去看一下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农村的、操着各种不同的口音的大爷大妈，那个落差是相当大的，对不对？ Yeah, 但是我为什么会愿意让我的孩子去到那样一个农民工子弟的一个学校呢？一般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尽量去掌握、去寻找更多的资源，为我们的孩子铺路，让我们孩子接受更好、更好的教育，是这样，没有错吧？让他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高。我们华人是这个思想，对不对？所以我们积娃积得很厉害，原因就是这样。但是某种意义上好像我走了一条路，是一条反的，我甘愿放弃了一些很好的东西来进入到一个相当普通的一个学校里面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行动呢？因为当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作为一个父亲，如果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你可能会葬送你孩子的前程。但是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把我做一个父亲的挣扎、纠结内心里面的这种的痛苦就带到神的面前。那神怎样光照，神怎样引导呢？神就给我一个亮光，说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把你的孩子摆上以后为神所用的一个人，我们夫妻也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心愿，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以后为神所用。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愿，你愿意把你的孩子给神用，神的儿子可以从最高到最低，好像今天讲的，他本来最富足，但是却到最贫穷。那些宣教士，他可以某种意义上从一个很高到一个很低，啊，特别是很多西方的传教士到了内陆，到了中国大陆去了，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可以？上帝的儿子，我们说啊，宣教历史当中，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说，谁是第一个宣教士呢？就是上帝自己嘛，他把他的儿子拆到地上来嘛。所以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可以从最高到最低，为什么你的孩子不行呢？而且如果你确定人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你的手里，也不是掌握在孩子自己的手里，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其实他在哪里不是很关键。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最终的归宿都是要回天家的话，其实你在中国在美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方向是不是一直在走向回家的方向。所以我就坦然的去接受我的孩子就是在那个普通的学校里面去读书了。读了两年之后，后来我就来美国了。当然这个当中是有一些的原因，所以尝试着来让大家思考，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很关注的是什么，你很重视的是什么，而你这样的一个重视，你这样的一个关注，它跟信仰有关系吗？它在信仰里面是不是被归正的？还是说信仰是信仰，我还是我原来的生活的那一套的东西，啊，信仰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只不过是一个辅助的，来帮助我，来更加完成我的理想的。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呢，不是下个礼拜，应该是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会跟你来思想说，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对约瑟而言，什么是更重要的？对约瑟而言，什么是更重要的？可以尝试着先让你去思考。那这个事情在美国不会发生，它也不一定，在中国常常发生。如果你确定，我是说确定，你在你的孩子有一天，可能三年后，可能五年后，当然这个事情只是说如果你确定你的孩子在三年或者五年后有一天会被拐卖掉，那么你在当下你教他，你认为教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确定你的孩子在三年或者五年后他有一天会被拐卖掉，在中国常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你认为当下你最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防拐卖，啊，这个是下一节课 要思想的问题。但是 我先抛给你，我只想告诉你，有很多的东西是比你现在所重视的更加的有永恒价值，更加的有永恒意义的。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很关注啊，我要赚更多的钱，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让更多的钱进入我的口袋。但是让更多的钱进入我的口袋跟永恒有什么样的关系吗？财主去到哪里呢？年轻的少年官跟从耶稣问永生的问题，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跟永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我没有反对说我们要赚取更多的钱财，我们当然做一个基督徒，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经济当中富足，但是富足的跟永生有什么关系？如果跟永生没有关系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我那么重视它，结果是什么呢？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说，当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当这个家庭里面这样的一套的价值观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是以扫痛失长子的名分。三十四节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因为以扫轻看，为什么以扫轻看呢？因为他重看了吃什么重要，他重看了吃什么重要，所以他就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个是创世纪的作者，其实创世纪的作者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他许多的时候呢，他是不下一个结论的。比如说雅各跟以扫这个事情，他在其他的记载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给一个结论，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作者给予了一个结论，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你就知道说这句话就盖棺定论了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事情的是与非、好与不好，谁说了算？你发现每一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角度，对不对？那么谁讲的话才有最终的这个盖棺定论，才有这种权威呢？你知道说圣经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的时候呢，作者给了一个结论，你知道说那个观点就是来自于神的，那个就是神所要我们关注的，所以神就告在圣经里面作者这么写，我们说神就是这么看，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啊，这个不是说雅各就是一个正面的啊，因为雅各看中长子名分，他就用欺骗的方式夺得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就是对的，不是。因为圣经一开始神已经告诉利百加说，这个长子名分是给小的了，将来 大的一定是服侍小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如果说雅各没有去夺这个长子的名分，也没有去夺这个长子的祝福，后面的时候神会怎么样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雅各，这个圣经没有这么写。但是当圣经没有写的时候，也不表示说神就赞同雅各的这种的做法，你知道吗？但是圣经要给我们关注的就是，你要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 focus 就要焦点关注在以扫这个人的身上，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事实上雅各放逐半生，他为什么放逐半生？归来的时候不是少年呢，对不对？他放逐半生，为什么放逐半生？就是因为他欺骗了他的哥哥嘛。这段圣经就是这么写的嘛，在这个27章36节，就是讲到利百加用一个鬼，用一个跟雅各两个人合起来，用一个计谋把这个长子祝福给他夺过来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结果以扫就恨他，以扫就想杀他，以扫就仇恨他，所以他们就要，所以雅各就要逃亡。你看到雅各逃亡有多长时间呢？20年，一个妻子几年？7年，两个妻子14年，后面又有6年服侍他的舅舅拉班。所以雅各的20年好过吗？圣经说雅各的20年，他的舅舅改了他几次的工匠？10次的工匠。哇，你能够想象你一个老板，你给一个老板干活干20年，他改你的工匠改了10次，不是越改越多嘞，他是越改越少啊，是不是？他不是越改，他是越改越苛刻，越改越窄，你能够想象吗？如果是越改越宽阔了，雅各后面不会走嘛？所以越改越窄，越改越少，你会继续给他干活吗？他早已经把他踢得远远的，对不对？所以他的舅舅拉班骗他一次，骗他两次，骗他骗了他10次。事实上，这也是雅各生命里面所有对付的东西。总之，以扫，他后面的讲的时候说，27章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2次。后来以扫醒悟了，那个事情他被骗了。你雅各，你处心积虑的在那边一直等着我，用一碗红豆汤，用一碗豆汤来骗我，结果把我的长子名分骗过去，后来又骗了我长子的祝福。所以他骗了他2次，这个是以扫自己讲的。那结果就是雅各也因为这个事情痛苦的被放逐半生。我们来做一个思考，就是这个是这个家庭的价值观所带给了两个孩子的命运。这套的价值观，以撒和利百加他们的价值观带给了这两个孩子一生是走在这样的一个路上。可以说以扫为此而痛苦了好多好多年，甚至于不知道，因为对圣经对于以扫其实没有过多的描写。但是无论如何，以扫一生他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圣经在希伯来书12章16节对于以扫有一个评价，就是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贪一点的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这个作者在 讲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以扫这个人的时候是说他贪恋世俗，就是贪恋那 一些的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长子的名分带给他的是永久的，是长远的，甚至于说他可能一时看不见，但是终究他能够看到说他得了 他是他父亲的长子，他要得双份的这个产业，但是他只看到眼面前的，没有看到长远的、所以你可以说以扫没有属灵的价值观，没有长远的价值观，没有永恒的眼光，他只看到了当下的那一个时刻。 像不像我们基督徒？那 我觉得非常像。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信仰里面，看信仰所带给我们永恒的价值观，信仰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归正的价值观，信仰神在信仰里面所给予我们的那一些的福气福分，我们只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切，眼前的这一些物质，眼前这一些好像说对我们来说很真实的。我会这样问一个弟兄，我会这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呢，其实可以一分为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我们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是属灵的世界，对不对？对弟兄姐妹而言，哪一个世界更真实？你觉得哪一个世界对你来说更真实？我相信很多人，对很多人而言是物质的世界更真实，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去长进到一个程度，就是属灵的世界对我来说才更真实。是物质的世界决定了属灵的世界，还是属灵的世界决定了物质的世界？我告诉你，是属灵的世界决定了物质的世界，要不然你就没办法解释祷告这个事情啊。你祷告是对物质的世界祷告，还是对属灵的世界祷告？你对属灵的世界祷告，但是你相信我对属灵的世界祷告能够在物质的世界里面产生功用，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长进到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属灵的世界更真实。 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永恒对我来说更真实，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我来说赦罪的这个更真实。 你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当然你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眼光，就带出来不一样的生活了，就带出来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看到说这个家庭，他们一个孩子一直痛苦，另外一个孩子被放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套的价值观其实带给两个孩子深深的伤害。不是这两个孩子刻意的，是因为他老爸老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带给他孩子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看到说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带给我们孩子怎样的伤害。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如果说我们不纠正它，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孩子会走到一个什么程度，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当你走到那个结果的时候，你就挽回不过来了，对不对？以扫你的长子名分卖掉了，就是卖掉了，你再收回来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财主跟拉撒路那个对话很真实了，对不对？没办法改变了，已经盖棺定论了。其实我很想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讨论说，让大家讨论一下，你家庭的价值观，你们家注重什么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注重什么，你注重什么，你的孩子注重什么，你就看到说这个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这一些在基督里面都可以被翻转，这一些在基督里面都可以被更新。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审视我们行为背后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价值观需要被翻转。主啊，我们不只是要纠正我们的行为，我们更需要看到我们价值观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所带给我们的伤害。主啊，我们真知道说这个世界它不断不断的用它的那套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要我们去 follow 它。但主啊，我们也真知道说，你要让我们，你呼召我们要来跟随你，你呼召我们要来回应你，来跟你走一条永生的又真又活的路，不是这个世界，跟从这个世界走一条灭亡的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反思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被信仰、被神、被圣经的话语所更新。我们也看到说，以撒的这个家庭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也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很沉痛的反省。求主来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越走就越宽阔，越走就越讨你的喜悦，越走就越蒙福。愿主如此赐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使我们的家庭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合神的心意。如此祷告仰望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
因为我们时间也到，谢谢大家。